公元548年，投奔梁朝的东魏叛将羯族人侯景举兵反叛。85岁的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生生饿死于朝堂之上。掌握国家命脉的江南士族也惨遭屠戮，消亡殆尽。那段时间，江南人口锐减，昔日繁华富庶之地瞬间成为千里烟绝、白骨成聚的人间地狱。江南需要一位英雄，能够兴亡继绝，保存文化根脉，救民于水火之中。陈霸先，这位出身寒门的江南子弟应时而出，他兵出岭南，北伐叛乱，又据北方大军入侵，终于建立陈氏王朝，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江南重现繁华盛景。然而，仅仅33年后，他的后人陈叔宝在王朝危难之时，竟悠然吟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亡国之音。陈霸先的英雄之梦，最终掉落在陈后主的莺歌燕舞之中。这里是江南的一个小镇，古称长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有大量的蛮族居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
这位就是陈霸先。
他这里的打扮呢，是一身平民的打扮，因为陈霸先他没有出身豪门，用现在的话讲呢，他就是出身一个贫寒的家庭啊。但是呢，他
在陈霸先的故乡，他的乡亲们更愿意让这位祖辈以布衣之相直面世人，但同时又把种种神迹附着在他的身上。在塑像的身后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有一口井，当地人称这口井为圣井。梁义建，浙江长兴县的一位文博研究员，为了确认井的历史，他曾经到过井下进行考古研究。
这个井券不是原件，因为它的口径，它的原来的这个井口离我们现在这个地面要1米左右，那么这个实际上井下加上去的，这个是地面，那么下去还1米左右。这里有小瓦，中间上面是小瓦，下面下去有4块条石拼合起来的，这个是它真正的井口。在我们当地民间有很多美丽的传说，说他母亲去井里打水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一条小白龙进入他的腹中，而后他就怀孕了然后陈霸先后来出生了，出生之后呢，说井里这个水都沸腾了，然后家人把井里的水舀上来给他沐浴，然后就把他这口井称为圣井。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龙母之中，因为家贫，陈霸先早年以捕鱼为业，后来做了村官，在乡里任过里正。闲暇时节，陈霸先喜欢涉猎史籍，好读兵书，苦练武艺。家门口的这口井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大志，他决心去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不久，陈霸先来到都城建康，管理起油库。因为聪明伶俐，升为梁朝皇室宗亲新虞侯萧映的传令官。虽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但他小习立事，勤于工作，因而深受萧映喜爱。萧映调任广州刺史，将陈霸先也一道带上，将其引入幕僚，担任中直兵参军，受命召集士马，成为主管军队的一名武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此时陈霸先正是30多岁的壮年时期。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虽然重建了皇权政治，少数韩人得到皇帝信任，但世庶之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壁垒森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极力把持政权。所谓世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寒门仍饱受排挤，难有出头之日。
六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讲贵族身份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贵族时代。也就是说要一个好的出身，有了好的出身以后平流进去，坐之恭亲啊。那在这种氛围之下，陈霸先这种出身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冒头的。但他怎么后来就冒头了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侯景叛乱548年，那么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是经济的破坏，而且很多从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基本上给毁灭。
陈霸先的真正崛起就是在侯景叛乱中。面对着满目残山圣水，陈霸先率领3000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秦王，讨伐侯景。期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取得了北伐的合法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太原王氏王僧辩。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已经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世庶天格，在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皇室与士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在北方，两个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甚至梁朝一向赖以凭借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敌国的手里。梁朝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梁武帝的这些宗室是分崩离析的，各地的豪强是在观望。侯景之乱不过是北方的一支大的政治集团，但就这样一支力量，他灭掉了南梁。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要肯定，就总体国力，就总体力量来说，北强于南大势已成。
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15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公元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3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梁元帝身陷重围。这里是荆州图书馆，现在这个图书馆有4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20000多册古籍藏书。这样的藏书规模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更无法跟大型图书馆相提并论。但150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 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14万卷之多。然而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的荆州图书馆馆长都只能在这不多的古籍中寻找当年曾经的辉煌。
这个梁元帝啊，在这个地方呢，把14万卷这个藏书啊，这个汇聚一大。他焚的这些书啊，应该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珍贵的图书。作为图书馆的馆长，每每想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心里都是这个蛮这个不是滋味的。不然的话，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文化大都。内心来讲，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书毁掉。从他内心来讲，他觉得这么一些好东西，我这么珍爱的东西，我不应该留给你们这些蛮夷，我不应该留给你们，是吧？有时候人呢、啊，在死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啊，随着一块焚掉，好像感觉到是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捍卫哈、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14万卷图书，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这个焚书呢，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图书的那么十几次重大的灾难当中最要命的一次。为什么？我们以后可以说基本上除清朝以外啊，那都已经是积累了这么多，又积累了1000多年了，对吧？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
随着江陵焚书，梁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江陵破后，梁朝的存亡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臣当然不肯听命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第九子，时年13岁的萧方智为帝。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培植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们选中了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迫使王僧辩答应了让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辩解背叛，终于分崩离析。公元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智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看到苦心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年夏天的玄武湖畔，荷叶田田，绿遍了整个湖岸。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以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10万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6月11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建康城粮草匮乏。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倩及时送来3000斛米、1000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 又从玄武湖中割来了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将士们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十万人马只剩下两三万，北齐至此一蹶不振。陈霸先终于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以后，萧梁政权自然非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了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公元557年，54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智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视为陈武帝。从此韩族全面上位。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了家乡。30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不忘寒门本色，更提出了物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的政治诉求及其主张，这和南朝士族追求奢靡淫耻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4年，当他的后人在故乡长兴重修陈霸先故居时，也遵循了陈武帝节俭的风尚，整个纪念馆看不出任何奢华。
然后我们这里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就是有明代的长兴县令魏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合作的一块碑，盛景敏病喜碑。他们两个人在文学史上那种位置是人们很仰慕的啊。他是什么？恭俭勤劳，自度红颜，江主驻地，号为最贤，36个字。
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品质顽强，工作作风朴实。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简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思想取宴，皆瓦器迸盘，肴和数修，才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宫中依然衣不重彩，事无金翠，歌中女乐不列于前。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出现。历史选择了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攘臂于无望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避免了江南遭受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有可能在专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但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公元559年六月，在位仅仅21个月的陈武帝在建康城中猝然长逝。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陵，有一种说法称陈武帝死后就葬在这里。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一个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了两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但1500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 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地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在北齐和侯景这两个集团，都是六镇兴起的胡化汉人集团，所以是一个十分落后、十分残暴的一种统治，是很黑暗的一种统治。相对于这种统治来说，陈霸先能够力抗这个高齐，西聚这个西魏，那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通过陈朝对于江南的梳理和治理，因为他一开始是要平定各地的叛乱，在平定江南各地叛乱的过程当中，他把江南的地方豪强势力极大的削弱，这个过程是有利于以后隋代对于江南的统治。
陈霸先打下的江山百废待兴，他登基两年就机智而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侄子陈倩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湘颖王林、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文帝整治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这里是绍兴鉴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这里是著名的水利工程。陈文帝执政时期，湖水顺着开凿的长达120里的水道灌溉千里农田，直到今日这些河流依然存在。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周弘正上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之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面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公元573年，陈朝的10万大军渡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收复。但形势大好的时候，陈宣帝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相反，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渔翁得利的北周开始了破冰之旅，一举歼灭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公元577年，北周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统一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而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却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打击，徐州之战几乎是陈军全军覆没。
宣帝北伐是第一是没有陈朝没有准确的估价当时南北的形势，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当时依然处于 北方明显占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实力对比，同时呢也怀有骄傲情绪。那当然了，这一次战争过程当中也使得陈朝原来就不怎么样的国力遭到了一次重挫啊，那恢复起来又很费事，是不是？所以这次北伐的失败只能说南朝真是气数已尽。
公元582年，充满忧患意识、志在荡清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在再三叮嘱后人文武内外俱庆心力、当官奉职、务在协和之后，撒手西去。陈王朝在建立25年之后，交到了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就是著名的陈后主。映日花光洞，迎风香气来，佳人早插髻，侍立且徘徊。这是陈后主所做的梅花烙。陈叔宝的身份是皇帝，他的责任是治国兴邦，但他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并不怎么在意。面对旖旎的江南，陈后主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两岁时江陵城陷，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公元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9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出师世事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尽享荣华富贵。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识王业之艰难。唐朝魏征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初具殿威，屡有哀金之兆。在他即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吾犹自安巩墨，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即位宣言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却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建康城里，一国之君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艳情侠写居多，风格轻浮起艳，纤小浓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便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在他手下的陈宣、孔范、江总、王苑等十余人不遵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侠客。陈叔宝即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慈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号上，徐陵特地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这个《玉台新咏》呢，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宫体诗，它也收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歌颂女性、反抗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好的作品，但是它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是有些俗， 甚至说是俗不可耐。宫体是关心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美貌、身体，还有床子之患。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说她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年即位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不但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此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溺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真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美瞻视顾盼，光彩溢目，照应左右。在阁上梳妆时，面临轩见，宫中望之若神仙。从当太子的时候，陈叔宝就和张丽华两情缱绻。当年陈宣帝刚刚去世时，陈后主曾被自己的弟弟想要取而代之的陈叔坚砍伤，养伤期间摒去诸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加之张贵妃记忆力极强，许多奏章能过目不忘，所以陈后主对张丽华极为宠爱。陈后主对张贵妃以及其他妃嫔的宠爱体现在历史上著名的三阁之中。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都很简朴，但这一切在陈后主这里都发生了改变。陈后主即位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穷土木之奇及人工之巧，修建了临春阁、节启阁、望仙阁，中间以复道相通，每座阁楼高数十丈，广数十间，门窗、壁带、挂梅、栏杆都是檀香木的，并以金玉珠翠装饰。阁内所设宝床宝帐，归其真力，禁古所未有。每每微风徐来，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江南多佳丽，三阁新落成，陈后主为此赋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邻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句脱俗，令后人赞叹，但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却成为著名的亡国之音。东南妩媚辞了男儿，随着江南文化的精致成熟，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变得温柔妩媚起来。而这个时候，在北方，北周已经被隋朝取代，立志再造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已经剑指江南。除了不守君道，沉湎文学，奢侈腐化，放纵寻欢以外，陈后主在政治上也表现昏庸，所用非人。公元586年，34岁的陈叔宝颁发了一道诏书，要效仿上古先贤唐尧夏禹，只见古听陈言。面对隋朝的大兵压境，陈国大将任仲上书进谏，现在的官场公然行贿受贿，小人内外勾结，已经乱了朝纲，违背了法典，倘若边境有战事，我们的大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孔范是陈后主的侠客，因文章艳丽而被宠幸，官至都官尚书。他竟然训斥任仲说：我们有长江天险，边关战事何足挂齿，你们边关将帅不过是匹夫之勇，哪里比得上我深谋远虑。陈后主听了这样的话，当即褫夺任仲兵权， 此后，只要陈朝将帅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这些将领的兵权，转而分配给文官，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陈后主任用的小人有施文庆、沈克清和孔范等人，他们大多好学能署文，与五言七言尤善。如果只是一帮文人饮酒作赋，那对王朝也并没有太大的祸害，毕竟文不误国。但陈后主身边的很多文人自取深荣，不存国际，在治理国家、稳定边疆等关系国运的大事和后主一样，没有任何韬略可言。公元588年冬，隋朝八路大军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向南朝发动了全线攻击。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依然纵酒行歌，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御敌国门之外。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粉饰太平掩不住虚弱的本质，人造盛世更挽不回亡国的命运。公元589年正月，城破国亡，陈后主粉红色的梦终于在没有进行任何大决战的情况下凋零在妩媚的江南。在南京鸡鸣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口水井，和陈武帝的那口圣井一样，这口井也有一个名字，叫胭脂井，而且这口井名气甚至比圣井的名气还要大。
亡国之夜，是陈后主带着两个心爱的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孔贵宾，跳进去苟且偷生，准备躲过这一场劫难的。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容易被后人诟病，都纷纷劝陈后主干脆就是衣冠振作，面对这个隋军的进犯。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当时有的臣子为了劝说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甚至于把身体趴在这个井口上，阻止这个陈后主进入这个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的两个贵妃就下到井底去了。
这口古井并不是陈后主遁入的那口古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史实和传说附会在眼前的这口古井里。亡国之夜，陈后主忘了一国之君的威仪，竟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在生死之间的经历或许会被传颂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然后是带着他两个妃子呢，从水井里面被 隋朝的军队呢给用绳子给捞上来。当时是一个绳子上面呢拽了三个人，所以隋朝的这个军士觉得很重很重。当时出来的时候呢，他两个妃子非常惊慌失措，身上都这个沾了很多的这个胭脂尘啊，落在这个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个水井后来就得名为叫胭脂井。这个水井是井栏上面啊，还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红色的痕迹，这些都算啊，胭都是传说，就是胭脂的痕迹，胭脂的痕迹，但实际上它不是胭脂的痕迹，它是那个石脉啊。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成的啊。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33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经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深。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把这口井叫做汝井。
陈后主陈寿宝，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圣人， 从文笔的感人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应该有它的地位。我们不能说它是个暴君，但是真的是一个欢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杨，跟后来隋炀帝杨广那个杨一样的，杨是什么意思？就是欢带正物，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玩呢，这是个恶谥。
亡了国的陈后主，在陈朝灭亡16年后，因疾善终，时年52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建康，因为他曾经的都城建康，已经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约300多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南京今天看不到多少陈朝的东西，但是这个看不到以后啊，反而一种叫虚景残情。这陈朝这个33年的历史啊，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历史我们不一定就要像这个唐朝啊、汉朝啊、明朝、清朝那么长，对吧？有的短的历史，它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面，把很多的东西反映出来。陈朝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完整。
公元383年，前秦名将吕光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远征秋瓷。这次征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位西域高僧。这是一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在吕光大破秋瓷城后，这位西域高僧开启了他艰难而漫长的中原旅程。此时的长安沉睡了200多年的梵文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厂，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鸠摩罗什正是这位历尽沧桑、学贯中西的西域高僧，用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和独创的佛经文体，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